OK，大家好，欢迎来
好，
到
朋友们，大家好。
远方对话，唐靖远跟方伟的对话哈，听上就很难想象，很难联系到那儿去。
我们现在真的是在远方来和大家对话了，因为我们现在在拉斯维加斯。对，
对呀，我们一路在旅游呢，但是呢，抽空在做节目。其实我事先我真是有一个 worry 哈，我有一个 worry 是什么呢？我觉得，又旅游又要做节目，怎么可能兼顾呢？结果搞不好更容易兼顾哎，因为唐这个一个小时前，唐俊远打个电话说来做个节目，啪就做个节目，
对，
马上就开始了，
需要对个话了，就
是不是？
已经几天没有对话了。
搞不好这几天节目还做得特别容易啊！好，那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就直入正题嘛，对不对？那最大的话题，我想就是这个查理·克克被刺案哈，引发的连续的，简直是我觉得震撼性的影响是太大了。光是远远在英国伦敦，说是300万人游行，
这个说实话，我是有点超出我的意料的。原本我以为这样的场景应该出现在美国。结果美国没有出现，居然在英国率先是引爆，而且所有人我看，上街的人就是举着两样东西嘛，一个就是 Charlie Kirk 的头像，一个就是英国的国旗，也就是说他已经带有了一种超越一个国家的这个，就是有了一种国际性的意义在里面。
我会替英国人想哈，我去分析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到英国吹得那变得那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5月份去英国。在牛津做一场演讲，在剑桥做一场演讲，我认为那场演讲、那两场演讲，只有看的人才震撼，没有看的人没有那么震，当然不会那么震撼吧。他其实是个学术圈的一个演讲，但是他讲的话题就是讲了两个东西，我觉得一个就是英国曾经多么的光荣，我们美国是从英国里出来的；第二是英国今天如此的不堪。但是呢，我觉得把查理·克克这一枪把他打死，造成的就是所有人都说谁是查理·克克，他是出了什么东西。这一下，因为他这两
大
个，
家都去看，是
对，
吧？
他这两个观点非常针对英国。啪！英国就炸开了。我认为，这如果是能看到这个叫什么另外空间的这种舆论传播哈，那真像核弹一样，这才英国炸开，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语言的力量啊，或者说查理·克克这个人呢，有人说就是天妒英才是吧？这么有才华一个人，就是无出其右的一个人，怎么会就没了？或者用神的角度来看，用修炼叫做宗教界叫做这神把他收走，我认为神把他收走，他真的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就是类似刚才讲的原因。
我觉得我其实我还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我
OK，
觉得不
没问题。
是，
你怎么
应
看？
该不是天妒英才，应当是如果要说有神，那么也有魔的存在。我觉得其实是魔可能把它给收走了，
好，这也
也
有
就
可
是因为你看从至少我们从这个表现形式上来看，就是杀害 Charlie Kirk 的这个人，他就是一种非常魔性的这么一个非常极端、非常魔性的这种思想操控之下去做这种事儿。所以呢，我觉得他这背后的动机其实是出于魔对他的这种操纵，
对
对，
对对，一定有这个因素。但是还有呢，那神也让这件事情发生啊，那神让川普转了个头，就打到耳朵而已。好吧，这个话题不是我们主要的话题哈，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影响非常之大，对不对？而且我认为呢，这个影响现在才开始，因为现在叫做远在中国，连查理·克克是什么人都不知道的。现在因为美国的家人美国的亲戚的这个一句话，现在也去搜，全世界都在搜查理·克克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因为他讲的东西非常的有说服力，会讲非常的怎么讲呢？非常的有这个穿透力，所以所有人看的人几乎都会说第二段在哪里，第三段在哪里。
其实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我看了 Charlie Kirk，我其实过去我也看的很少，虽然我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我也知道他最基本的这个就是他的思想的一个脉络和他的意识形态等等，但是我其实没有那么的去关注他。但是这一次出的事儿以后，我看了他相关一些这种演讲，我发现一个
对，
非
什么
常
印象？
突出一个特点，什么呢？我就客观地说，我并不认为查理·克克他拥有好像特别深刻的思想啊，他这个哲理性特别强啊。No，他其实讲的几乎，我觉得80%到90%全都是常识，最基本最基本的常识，回归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那个道德价值观，回归就是尤其是基督教文明，这么这个2000多年以来是吧？给人类社会所奠定的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你要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家庭，然后呢，去抚育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看着他长大，然后买个房子，结了婚，然后这个就是你的这个美国梦，这就是一个普通人，你就去过完一个普通人的一生，正常的，不要去搞那些奇奇怪怪的那种，就是特别扭曲的这种特别极端的那些东西，他讲的全都是常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查理·克克这件事情在美国和英国都引发这么大的一个反响，可以说是一种爆炸的状态呢，是恰恰折射出来就是现在的整个西方社会，它已经极度的偏离常识，极度的缺乏常识，所以才使得说查理·克克仅仅只是出来告诉大家我们要回归常识，说了这样一些话， 然后有一些人都认为他就是极右了，都认为他已经是属于极端分子，都是这种概念的。所以你就可想整个这个社会已经偏离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其实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刚才你提到在英国爆发这么一个数百万人是吧上街的这个规模，说实话有点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但是在美国这边其实还有一个数据也是有点超出我的，我是今天才看到的，就是查理克克他不是那个叫做美国转折点那个组织是吧，
是
这个美国转折点的组织到目前为止也就你想查理克克从十号遇刺到现在只不过才过去了几天时间，
是
现在他们一口气收到了32000份的需要成立这个美国转折点的峰会的申请。
嗯，
这个32000份申请是个什么概念？我有一个数据啊，跟朋友们可以先分享一下。我们都知道的，查理克克他去成立这个美国转折点是从2012年，对吧？从2012年他辛辛苦苦开始，到一直奋斗到现在，战斗可以说是战斗到现在，也只不过再过去13年。13年的时间呢，他的这个就是美国转折点的峰会组织覆盖了大约是900所的大学和1200所的高中，
嗯，
是这样一个概念，也就加起来也就是刚好2000出头，
还有一些别的单位，就加在一起3500人，
3000多是吧？
对，
也就是说，但是你看这项一下子就收到，这才几天时间，
5天
收到了23000多份，
3万2000，
哦，32000份的申请，这个就相当于是。就是几天之内就把他自己多年以来所追求的目标基本上就
放大了10倍，
对对，基本上就开始
对，所以这也是美国的一个核弹级的一个影响力哈。
对，
所以这个语言的力量真的很了不起啊。那我觉得今天讲一下，我觉得我们很快讲一下，我觉得我们今天讲一个举报的问题，对不对？
对，因为尤其是这个 Charlie Kirk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我们看到在美国这边已经有我看到的好像也拒载是多少是数百例了，就是因为。去发表庆贺、庆祝、支持刺杀查理·克克这样的人，是吧？因此被这个举报，然后这个失去了他的工作啊，或者等等，有这个现象，其实还涉及到部分这个华人朋友，对。
对，所以呢，那一方面呢，就是对查理·克克认同的人，他的影响力、他的语言像核弹一样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漫出去哈。另外一方面就是不喜欢他的人，因为查理·克克，我觉得他确实，他除了讲常识之外，他还有两点哈，两点是非常独特的。第一，他敢讲别人不敢讲的常识。对吧，这是非常非常突出的一点哈。那么第二点呢，他能够在一种激烈就是说实时对峙的情况下，对变的情况下，他能有他的极致哈，就是急忙中的智慧，
对，
把他能表达出来。
他的思维非常敏捷，
是非常敏锐的。所以这是两种情况呢，另外一个效果就是会刺激到不认同他的人，那这些人就会欢呼雀跃，非常高兴，简直是哇，这么一个对手没了。有人就公开在网上说哈，He finally, 这叫做 Black 红卫兵，黑色红卫兵，这个推号说他终于是这叫做 lost his debate, 他终于输掉了，因为他从此再没法变了。但我的推号中说很可能最后是他终于赢得了这个 debate, 但不管怎么说也是相当大的一票人对他是非常的不认同。
对。
那么在不认同的情况下呢，他们就会表达他们的高兴快乐甚至于庆祝，然后呢他们就会被举报。那么迄今为止呢，就是有名有姓的，现在可能在全美过程中，包括说其实很左派的、倾向左派的这个 DEI 的大公司，现在都开始在砍人。你只要讲话，我把你干掉，啊，包括叫美国航空啊，包括说这个叫做 Office Depot 等等之类的，出头就把你干掉。现在就叫做干掉成了他的一个现象。那这里就引起了一个话题，就是说，查理·克克不是言论自由吗？
对，
你们不是说他言论自由吗？结果那显然人家批评他不是言论自由吗？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你要去举报他，不光是这个雇主把他干掉，再加上美国国务院现在其实没有做哈，但是卢比奥说我们在看这个事情，我们要查清楚谁在庆祝，谁在庆祝把那个这叫做把他驾照吊销。
对，尤其是外国人，他特别强调就是。
那在华裔领域就是直接涉及到我们了。那有一个这个华人的，其实我没太跟他的哈，他的。这个人叫邓海燕，
邓海燕，对，
他的网名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叫做二大爷，
二大爷
这么一个，其实对，
其实像他就有一票，对吧？做这样的事情。那现在呢，网上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大家都在说要去举报他，吊销他的绿卡，假设他是绿卡，因为他到美国来的时候好像是用这个叫做反共人士的方式哈，
对，
寻求政治避难，
对，
才拿到美国的身份的。那么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个争论性的话题。昨天在我的 X 上已经有人说。你们不是要你说什么？这个查理·克克是代表言论自由之战。
对，
既然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人家这个叫做不叫做什么？不赞成查理·克克的人，现在会被什么？会被制裁，会被惩罚？你这叫什么言论自由？你不是双标吗？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有没有双标？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我要直接说结论，我先直接说结论。
好，
首先这个跟双标没有任何关系。
嗯。
而且呢，我认为这样的行为就是，比如说去举报他，要驱逐他。
嗯、
其实不光是他了，我说其实还有包括很多，你看美国人刚才提到的是吧？因为就是庆祝支持去刺杀 Charlie Kirk 这个而失去的工作的很多人，很多人说你这不是就取消文化吗？你们现在不是又反过来搞这个取消文化等等、
嗯、
是吧？封杀这个言论自由 ？No，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这刚好在我看来，这是两个刚好相反的这个它的性质。取消文化的本质它就是扼杀言论自由，在我看来它的本质就是这个。因为取消文化的这个本质是啥呢？就是你如果说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就不准你发声，我就要给你施加压力，我就取消你的工作，甚至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就说了，包括有甚至银行账户，有些银行把有些人的这个就是银行账户都给你取消，我不让你开这个银行账户，是吧？用这种方式给你施加压力，逼迫你保持沉默，你不能再说话了，或者你要说话，你只能说同意我的跟我一样的观点的话，你自己的观点你是不能发出来的。这个就是最标准的一种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这个是取消文化它的本质。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多人被取消了工作，包括这个邓海燕被很多人去举报，他呼吁要把他给驱逐出去，他的本质是什么？是因为这个邓海燕他自己发了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推文啊，应该叫做 X 了。我说这个推文老是做成习惯，
我喜欢把推特改成 X， 但是文章我还是说推文，
就有点惯性，
听懂就好。
因为他自己去发了这么一个信息，就是完全是呼，就是这种庆贺支持，说干得好这件事，他就是大概这么意思，就是这样人早就该杀了，就是大概就是这么意思。这个人渣，他直接把那个就是查理克克说的是人渣，意思就是这样人早就该杀。我就觉得这个性质就截然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查理克克为什么被杀，我们说的他就是因为他的在奉行他的言论自由才被杀。杀他的人的意思就是你给我闭嘴，所以我已经辩论不过你了，我辩不赢你，我就用肉体消失的方式让你永远的闭嘴，你就没办法和我辩。像刚才说的，你就永远输掉和我的辩论，就只以后就只有我的声音了，你们的声音全部都消失了。也就是说，刺杀查理克克他的这个行为的本身就是对言论自由的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攻击和这种就是他的怎么说呢，就是遏制，是吧？攻击和遏制。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你去支持 OK， 我们支持这样的行为，用杀人的方式来灭掉对方的观点，你就相当于你是在支持这个就是牵制言论自由。换句话说，大家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去举报你，说你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了这个底线了，触碰底线了，我们是不允许的。这样的行为是什么？你想想，他刚好是反过来，他是在捍卫言论自由。我们不允许仅仅因为观点不同就杀人，这是他是处于这个本质。也就是说，举报所有这些人去支持刺杀查理克克，去支持去庆贺这个去杀死查理克克的这些人，包括什么邓海燕这样所有人，所有这些举报的行为，他恰恰不但不是在妨害言论自由，他恰恰是在捍卫言论自由。意思就是我们绝对不认可用杀人的方式来扼杀不同的观点。
好，那我想靖远说的这个道理我想大家能明白哈，但是他确实说了一点，如果我揪一点的话，那最起码我就是反对你说的这样的言论自由，我的这个言论你怎么能够把我封杀，你还不是在限制我的言论自由吗？这一点呢，我觉得哈，我要讲一下从另外一个角度我的看法。但是说这个之前我们要不要讲这个东西啊？
那你先来吧。对你先来
好吧。因为这样的，我跟大家 说句实话哈，待会儿我讲我那个观点，我再来讲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跟那个是有关系的。我想讲一个我对言论自由的我的理解哈，在美国的理解。其实我在研究美国宪法之前，我其实不太了解它的某一个核心，所谓的言论自由啊，所谓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你什么叫这个修正案？第一到第十，对不对？就是讲对某对若干自由的保护，所有这些东西呢，不是管整个社会的。不是管整个国家的，他只管美国政府，
管政府的，
对，只管美国政府，是这么个概念。所以呢，但凡在美国你谈 freedom of speech， 讲的是针对政府。大家知道哈，在四年前谷歌曾经把这个坚持保守派的程序员一脚踢出去，他觉得你都是胡扯嘛，你这我是政治观点，跟我写程序有什么关系？你是告不赢他的，因为你告谷歌，谷歌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
对，他是我是老板，我开公司，所以我有我的游戏规则，他就这个意思。对，
但是如果谷歌变成谷歌所在的 Sunnyvale 的这个市政府，变成 Santa Clara 的县政府， 变成加利福尼亚的州政府，变成拜登执政的联邦政府，那就是违反言论自由。所以呢，就是说政府的法庭它是受这个限制，言者无罪，当然除非你讲完话之后立刻造成伤亡，比如说在电影院里头突然起来喊说起火了，我的言论自由，哎，大家夺门而出的时候就会互相践踏，就会踩死人，你这个逃不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确实美国存在反诽谤罪哈，存在诽谤罪，我就在那造谣，结果造成别人伤害，比如造成唐娟你的伤害，但是呢关键在什么地方，你去告他有多难，你要证明第一你受伤害了，这点很容易，第二你要证明，比如说我哈，我说个话让你造成伤害，你告我诽谤，你第二你要证明我是蓄意这么做的，也就是说你要证明我心里想的是什么，那有多难啊，我明明知道不应该这么说我还要这么说，结果给你造成伤害，你才能把我告成。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就是在美国言论自由是非常强的，你烧国旗啊多少人不高兴，
对，
你都是合法的，那更不用谈别的东西，
这个被最高法院也是判定认为这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对，所以呢在政府的法庭言论自由在美国是绝对尊重，包括刚才说的邓海燕你说的那些话，你说你庆祝也好你高兴也好，今天到美国从9月10号到今天没有一个人因此被抓，但是呢政府的法庭并不是一切，当政府管不了你的时候，当第一修正案给你了一个这个叫做防护你的一个盒子，一个房子，你在里头说什么都行，包括你烧国旗都行的同时，人心还是个法庭啊，就是道德法庭，就是大家心里是有看法的。那么这个 Office Depot 把你干掉啊，或者说 Microsoft 把你干掉， American Airlines 把你干掉，那是那些雇主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你针对查理·克克这么一个明明显显的因言而丧命的人，你居然表示支持，我对你不爽啊，在我心里的法庭，在我的道德判断上，我要把你干掉，我要把你裁掉，这是他，这反而是政府所保护的他的言论自由，他的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能够管天下人的心吗？这就是道德在不同情况下起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完全自然，合乎常识，也没有办法防止。你不能说因为这个美国航空把谁谁谁干掉，就美国就没有言论自由了，当然有了，没有人抓你啊，你爱说啥说啥，但你挡不住人家把你干掉，你得到的签证也不是你的人权，那是个特权。
对，我先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这个范伟我非常赞同这个范伟所提到这个问题，尤其是你的签证，你给你的这个政治庇护，这个其实是一种特权，并不是你的什么基本人权，是这么一个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你类似于像邓海燕啊，或者像其他这些很多人，你如果说我不同意 Charlie Kirk 的观点，我认为他的观点错了，我把我的观点这个讲出来，没有任何问题啊。现在我们看到有无数的人都在这样做呀，很多这个左派的人士，甚至一些极左人士都在说啊 ，Charlie Kirk 他这个是错的啊，我认为我们这个观点是怎么这，你完全在，你可以通过你的拍视频，或者是你去发这个写这个信息发文字，你都可以去表达你的观点，完全可以享有充分的这个言论自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如果说邓海燕也好，或者是包括其他很多人也好，他站出来说，对，像 Charlie Kirk 这样的人就是该杀，还杀得不够，是吧？类似于这样的人都要把他们给杀掉，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在我看来，他就已经涉及到，首先从道德这个层面，他已经跨越了我们人心一根底线，一根红线，而且他还真的是有涉嫌违法犯罪。有涉嫌违法犯罪，所以我跟大家举个极端点的例子，就是在加州刚刚才出来一个人，这个人还是个教师，名字叫做 Eric。他就直接发了这么一条这个推文，他就说这个 Charlie Kirk 这个混蛋终于死了，但是他只不过才是第一个，后面我们还需要清除数百万个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发了这么一条这个推文，这个意思。这个人现在已经红了，这个人现在已经红了，就是这马上就太多人马上就去举报他，你这就是仇恨言论，你公然在煽动进行大屠杀，他已经走到这样一种程度了。而且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我跟大家，我就跟你分享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像邓海燕他们类似这样的一种行为，因为我有点记不住，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涉嫌违法，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根据美国的爱国者法案，这个是2001年推出来的这个法案，它有这么一个规定，任何组织支持或者煽动恐怖主义活动的非公民都可能被驱逐出境。邓海燕就是一个非公民啊，他的这种行为，他其实就等于在支持煽动恐怖主义，那这样的人就该杀，而且杀还不够，那你们其他人可能类似于这样的人可能都要被杀。第二个是什么？根据美国法典第18卷第249节，叫做《仇恨犯罪预防法案》，这是在2009年通过的，他有提到煽动或 为基于身份或信仰的暴力行为进行辩护，就可被视为是仇恨犯罪相关行为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法案是根据移民和国际法案，它是叫做参与煽动或支持暴力恐怖活动的个人可能会被视为不予受理或被驱逐出境。
嗯，
看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
这三个都是针对外国人，是不是？
对，都是针对这个。
但、
嗯、其中第二个是针对其实美，包括美国人在内。
OK，
但尤其是第一个、第三个，他就直接涉及到驱逐出境，就是针对外国人的。
嗯，
还没拿到美国身份，你在美国拘留的这样的人，我完全是可以把你驱逐出境的，因为你可能涉嫌违反到了我美国相关的这些法律。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就说是类似于这种非常极端的暴力的，他其实已经在公开的支持恐怖行为、支持暴力了。我就说他远远已经超出了观点分歧的这个范畴。观点分歧你可以完全表达你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说这个人就该杀，是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在我看来，他其实直接涉及到的是大家举报他的其实是这个性质。
嗯，好，我说一下啊，我觉得刚才说的针对外国人，确实是没有错，有足够多的法律去约束他们。一个人拿到一张美国签证，拿到一个美国绿卡，绝对不是人权。我生来就应该做美国人，没有这个道理的哈。所以对他的惩罚完全是正常的。刚才你说的另外一个例子，我就讲到说，如果一个人发帖说，我希望这个大家把这个美国存在的成百上千的查理·克克全部杀掉。他说这个话呢，在美国违不违法？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哈，查理·克克在五月份的时候去到牛津，他当时下面坐着一堆英国精英，他就跟他们说，他说你们知道吗？这个 Lucy Colony。Lucy Cullinan 这个女士现在正在蹲监，这个 Lucy Cullinan 是41岁的一个女性哈，她呢是个小网红，很小的网红，大概10000人。那她在网上，结果呢在去年的7月29号，在英国南港哈 Southport 出现了这么一个三个英国小孩子在他们的露营的营地被一个移民杀死。这个移民的老爸是乌干达移民，那么他卢旺达的移民，他自己是英国出生的，但是就是一个非洲人啊。然后呢他就呼吁说，他呼吁了两个东西，他第一呢要把他们都全部赶走，第二呢要就是说英国拿很多酒店呢，你知道吧，就是政府把他酒店买过来，然后就给他们住，把这些酒店都烧掉。因为这件事情他就被告上法庭，然后法庭说他煽动犯罪，这个煽动对这个叫做移民的暴力犯罪，煽动仇恨。查理·克克说，一个社会一定要容许叫做 outrageous这个叫做 speech， 就是很刺耳的言论。那么呢，一定要容许 contrarian 的这言论，就是反过来的言论。然后呢，因为这里的前提在什么地方啊？我去替 Charlie Kirk 去分析，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colony 喊一声，大家都要把他们烧掉，就有人冲出去烧吗？如果有这个效果，他那是有这个问题。而且他如果是有意的哈，有意的明知不应该这么做还这么做的话，但是呢，绝大多数他只是表达他的一个言论，你知道？那么包括在美国，如果他说杀掉所有的。叫做什么来着？像查理·克克这样的人，
数百万人，对
对，那在我看来，这仍然是一种言论自由。你说让很多人会很讨厌你，让你找不到工作，让你四处碰壁，但是政府不会抓你，因为这确实也是你保护的言论自由。那查理·克克后来接着说，他说你们知道吗？如果改革党有一天拿到，你看过那个录像吗？
那还没有，
很有意思。他说改革党有一天会拿到政权，那个改革党那个叫法拉奇会当首相，下面人就笑，你知道吧？他说你们别笑啊，你别笑。在英国伦敦他的选票大幅增加，我在街头碰到的人告诉我的就是在英国发生的，就是在美国曾经怎么把川普拱出来的同样的运动。但你们别笑，有一天他会当首相的。如果他当了首相那一天，你批评他的政府，法拉奇把你们关起来，你们感觉如何？如果你们不想在那一天被关起来，你们今天就一定要去拱卫法拉奇的言论自由。那话就说的确实很透彻啊，所以我想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在美国就是以美国为主的这么一个叫做言论自由哈，第一宪法修正案它确确实实是非常强非常宽的。我待会说下面一个例子更加那个啊，大家觉得非常的诧异哈，但是呢确实是你的言论自由，但是还有一个道德法庭，道德法庭不是第一修正案涉及的，那是人家自己的选择呀，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哈。那一点你是不能进的。你说邓海燕就说你对我不公哈，你大家不可以对我形成判断。我说这样的话你也不能，怎么可能呢？对不对？这是个常识。然后呢，昨天晚上呢，一个 TikTok 的一个博主，他是上传了一个视频，他说川普总统，我投了你三次票，我要给你一个呼吁。那么在1948年的美国通过了一个叫做一个媒体法哈，叫史密斯莫特法。这个法律是干什么的意思呢？就是说， 造谣的媒体，公共媒体明知如此还要造谣的公共媒体要惩罚他们。到现在呢，在2012年被奥巴马废掉，你把它恢复起来，把它改成查理克克法律，我们必须惩罚那些造谣的法律。你知道这个话题，我觉得它是符合大家的心理的一个想法的哈。但是以我对美国宪法的了解，他竟然川普转推，那显然川普赞成这个事情嘛。但是呢，在目前的美国的这个法律形式下，宪政体制下，这是我认为是绝对不可能。
我也认为基本上不太
可能，对吧？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概念啊，在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是管制政府的，政府是非常非常难去不让人家讲话的，即使这个话很难听很难听。如果没有造成立即的暴力的话，那是没法管的。但是在美国怎么管媒体，怎么管坏媒体，怎么管造谣媒体，就是一个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好媒体去管坏媒体，让坏媒体丢掉读者，丢掉观众，坏媒体丢掉广告，丢掉客户，让坏媒体自己没人看，让他自己垮掉。
就是他可以有权利继续去发出他的声音，
对，
但是呢，我们却可以让更多的人明白他说的都是谎言，或者说他说的都是这个错误的一些这种言论，那大家自然就不去看他了。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
所以我在很就是很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中间都会停下来，我说我要做一个广告哈。为什么要做这个广告呢？因为这就是让好媒体赞助的广告啊。所以呢，就是大家转点，就是点赞，大家订阅啊。但是现在我就订阅一下哈，所有这个放眼时间的观众朋友订阅一下
竟然开甲，
竟然开甲，
我知道你又记不住的
竟然已经对我这个记住他的频道的名字没信心了啊。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啊，
对，这个，我们要竟然开甲的朋友都订阅一下这个放眼时间。
对，像这样简单，
对，需要有思想的交流，
对，这样的简单的动作都是在支持好的媒体的成长，包括点这个点赞，包括转发，包括捐款，包括黑高资，
这个也是支持，对我们的一种支持吧。
是，我们就很快说一下啊，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因为这是加拿大的那个西洋参呢，做出来的黑高滋，
浓缩的
一小勺，等于是6根人参的那个量哈。我其实尝了很感觉很好哈，它能降血压，那么增加人的这个免疫力，总而言之吧，各方面都是对人非常好哈。有时候补精神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我们推荐给您。当然了，我们从中取得的一些广告费，就帮助我们的就是这些频道吧，这就是代替坏媒体的好媒体。我这么说哈，这样的媒体就是未来的希望，就是美国治坏媒体的方法。
其实说到这个黑高资啊，我想简单补充一下，可能就是经常看我朋友的看我节目的朋友呢，可能都很熟悉了，但是可能就是看放美时间节目的朋友可能还不太能够了解这黑高资呢。我自己的家人，我家老人是亲自测试过的。
OK，
他就是服用这个，也因为我当时也是因为他这个黑高资呢，他对这个人的高血糖，尤其是有相当好的一个就是稳定控制的一个作用。这个还不是他广告吹，因为这个是得到了在加拿大的，他们进行临床验证以后，是得到了加拿大卫生部和 FDA 的一个双重认证的。所以呢，我当时也是感兴趣啊，我就说，哎，那要不然给我这个我家老人也试试看。结果他服用才也是仅仅才一瓶，他的血糖首先是稳定的非常好，第二个呢，就是他还有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因为我家老人前段时间也是身体非常不好，就是说话走路都非常艰难，说话都艰难，你相信吗？就到那种程度。然后我就给他服用这个，一天一小勺，他才吃了几天，他就告诉我说，明显感觉这个精力和体力就吃和不吃感觉很差别很明显。一吃了，
真的
马上这个就觉得说话声音也大了
啊，
走起路来脚也没那么软了。
OK，
只要不吃，马上就觉得这个状态就不太好，所以就变成这样子。哎，我说那你就这个一直吃啊，我就一直给你买。就是这么，就是我自己是有亲身体验过用过的，就是这些其实它的功效啊，包括这个商家都还没有给我们说的那么的详细，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使用过以后亲身体会，所以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好，所以才给大家做这么一个推荐。
好，太好了，怎么买？
当然就是如果朋友们要是感兴趣呢，可以就是点击我们这个节目下方的文字链接，使用我的一个专属的优惠码呢是 TJY， 方伟的一个专属的优惠码是
就是方伟，
就是方伟是吧？
对，汉语拼音，方伟
拼音是吧 ？OK， 就是使用我们俩的优惠码都可以来就是购买，你就可以享用一个85折的优惠啊，就是这个事儿，
价钱非常好。同样的东西在中国是换成美元是400美元。100克的啊，
对，
在我们在这里买两盒啊，两个100克，
只需要360，
是260吗？
是306美元，
306美元，
对对对，是这样两瓶，对
对，非常棒哈。 好的，那行，我想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下面怎么样？我们还有什么要觉得要再去展开的吗？
我想就是跟大家补充分享一下关于这个 Charlie Kirk 这个案子，
嗯。
因为 Charlie Kirk 这个案子本身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还是觉得有一个疑问没有得到解答，最终的就是他究竟是一只独狼犯案，还是属于有团伙的这种作案？至少我今天早晨，因为我虽然在外面旅游，我其实还是不能放不下这个新闻，我一直在刷，一直在跟。我看到的最新的消息呢，是至少FBI 确认，他们现在正在扩大调查的范围，调查什么呢？调查一些跟跨性别有关的一些组织和一些这种网络上面的一些这个论坛，就是它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团体。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证据，我看到都已经被一部分被披露出来。有最早的，我看见我真的有点惊讶，最早的我看见是在今年的8月6号，就有跨性别的这些团体里面，在他们的论坛里面发帖。说9月10号将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天，大家要记住，大家要关注它。
Really？
对对，那还是在8月6号。后来在这个9月10号之前的前一天，
对，那我有看
然
到。
后也有这样的，这个就是已经很逼近了。然后呢，也有人这样就跨性别的这样的人士在这个群组里面在发帖，说这个明天会有这个非常大的big thing 是吧？是吧，有非常大的事情会要这个出现啊等等。所以也就是说，给人感觉看起来，至少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对查理·克克的刺杀呢，这件事儿很有可能在很早之前，在相关的他们一些小团体，尤其是在跨性别这个特定的这个群体的人士里面，他们可能就已经在酝酿，可能或者很多人他可能知道有这种事儿。因为我相信，包括这个凶手这个Robinson 是吧，这个罗宾逊在内，他本人可能策划这件事情，他可能也是有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不会只是说就那么3-2天才临时一下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呢我就去实施了。因为他你整个过程你会看到这个凶手啊，行凶这个犯案的整个过程是计划是非常周密的，而且他真的还是成功的，是脱身，是离，就是跑出了警方的封锁线的，
一枪毙命，全身而退。
对，
如果他没有他老爸的话，不知道到现在能不能。
对，如果没有说他亲人举报的话，其实警方现在能不能抓到他，我觉得可能在这要画上一个问号，就说明，反映出来他的整个的这个是，其实他的整个过程是有一个比较精密的一个策划，一个周密的策划。当然，是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能够独立的完成，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最大的疑问。
Amazing，真的，我看到非常非常大的，我看到一个我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常识性的矛盾，就是说呢。他在事后跟他的室友在那对话，哈，在 Discord 上对话中，
他的女友其实现在已经，
那女友男友，
或者是有的时候他是他的男友，因为这个人是个变性人，
对对，
他正在男变女，所以你都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男还是女。
好吧，跟他的这个室友来通话的时候，讲到说他的步枪裹在一个毛巾里头，放在树林里，
放在那个树林里。
可是他打完之后，哈，一路上走出来，包括跳下这个屋顶，包括说走过这个房间，走过这个居民，再去到那个什么地方，在停车场，一路上被这个那个的录像抓下来，
对
不对？他从屋顶上跳下来的时候，他是没有拿枪的。
我印象中他好像是拎着一个包裹，但是那个包裹现在我不太确定是不是。
除非他的包裹枪能拆成几块放在
能折叠
背包里，对，能折叠。
对，
否则的话，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那枪谁拿下来的？
我看到有不少的人都在质疑这个问题，因为至少从《纽约邮报》，因为我看到《纽约邮报》是最先的，也是独家的披露了，就是那支枪的照片。那支枪看起来是非常老式的，有点像二战，它是栓动步枪嘛，是那种老式的栓动步枪。所以呢，就像二战期间那种很长的一个枪，
啊，
然后
你
要推那个枪栓，
啊，
那种枪它是就是没有折叠的这种功能，
啊，
我都很疑惑。我就说这么长的一个东西，那个枪啊。这么大的一个算是个大家伙了，他怎么会能够又把它可以放到这个包裹里面，而且在背着走路？你看那个监控拍下来的时候，没有，似乎没有看到，不是 FBI 公布出来那个照片是吧？这个凶手就是穿着很简单的 T 恤、牛仔裤在那上楼梯嘛，是吧？他那张照片，你看他就是背着一个双肩包，没有任何可以说他看得到他拿的有这种长家伙的这种迹象，所以他那个枪究竟是怎么拿到的？然后呢，他又是怎么把它给藏回去的？诸如此类种种吧，就是反正有很多相关的细节，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疑问没有能够得到解答。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说否定，所以就是这个枪就不是他的，是吧？这枪不是他开，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样的猜测出来，说这枪根本就不是他开的，他只是个替罪羊等等。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否定这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细节，很多的关键的这些还没有能够得到一个证实，我们就只能够说跟大家就只能是保持一个密切的关注和观察，尤其是针对他这个团体团伙 犯案的这样一个过程，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迹象显示，可能有很多人都是知道这件事儿的。当然，我们说有些人他知道这件事儿，不一定等于他参与了策划这件事儿，但是至少你不能够排除他参与策划的这种可能性，对吧？
嗯哼，呀，好，大家觉得呢？大家我们在这做个民调好不好？你觉得他是孤狼事件，还是背后
他是有团伙作案？
团伙，但那如果说前者就打个一，或者打个二，好不好？
对，可以，可以。我觉得我也非常欢迎大家，就是把你们的观点和你们的想法、你们的推测，是吧？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做一个分享。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之中也可以和大家来做一个反馈。
好，另外，我觉得关于这个邓海燕这个事情，我觉得在这里，我觉得值得做个民调。邓海燕，你觉得美国政府应该把他驱逐他吗？还是说应该尊重他的言论自由啊？不要动他。
我也非常欢迎大家，就是我们这样了，就是关于驱逐要不要驱逐邓海燕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民调。你支持驱逐他，你就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你觉得不应该？
哦、A 好吧，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一跟二了。
大概 A， 大概 A， 对对。如果说你不支持他，这个就是不支持驱逐他，那么你就打一个 B，OK， 就这样子。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统计。说到这个邓海燕这个问题，我再简单补充一点信息，就是他本人啊。这个邓海燕他本人他在 X 平台上面他在做了一个申辩，因为他这个舆论发酵以后，他自己可能也意识到这个好像有点不妥，他把那个推文就给删掉了，但是已经都被人截图下来，现在所以流传非常广，他就自己做了一个辩护，意思就是说呢，他当初在中国就是因为奉行言论自由，所以呢才被就是这个迫害当局迫害，他才好不容易逃到了美国来这个避难，然后没想到到美国来居然也没有办法享受这个言论自由，然后也被人举报，还要把他给送回去等等，他就觉得这是这个完全是不公平的，这是不应该的等等。说到这儿我就再想补充一点，我刚就像刚才我跟大家就是跟方总在讨论这个问题是吧，就是他所表达的那些言论的内容，我不认为他已经不是在这个不涉及到言论自由的问题，他其实已经是在直接的煽动屠杀、煽动仇恨，他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他已经远远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观点分歧这样一个范畴，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在有意的混淆这样的之间一个概念，是吧？这个是我的一点个人一点看法，是吧？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就不管朋友们同意还是不同意，大家也都可以给我们一个反馈，对。
对对，我们讲了这么多哈，你不同意都没问题哈，大家可以表达您的观点。
对对，
那这也是我们这边的言论自由，那绝对是让你说话的哈。
对。
行，我们要不要再很快讲一讲这个今天在马德里，美中双方的谈判？
我的还没有太关注这个，主要由方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吧，其实第四次了哈，第一次在日内瓦，第二次在伦敦，第三次在斯德哥尔摩，第四次在马德里，谈了四次了。那么谈了六个小时，何立峰说明天接着谈。何立峰不，贝森特。这边还是贝森特加格里尔哈，
对，
那个、
那边还是何立峰加李成刚，
对对对。然后呢，谈了六个小时。然后川普今天早上发了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推文，在他真相社媒上说哈，他说我非常高兴的说，我们跟他们的谈判进展很好，美国的年轻人很快会保有他们的那个平台，他讲的就是 TikTok， 他没有讲哈，他显然说的就是 TikTok。他说我会跟习主席在十月份见面啊，我们的关系非常 strong。就这么一段东西啊，然后呢，显然我们都知道川普很想救 TikTok， 他明确说了，前几天他就说了，他说我选举我的年轻人的选票，一个是因为 TikTok， 第二是因为 Charlie Kirk， That's how he view it。 川普当然也是个很感性的人，有的时候是个感性的人，他要喜欢一个东西，他就想方设法他要把它保下来。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一个经典的问题，中共会放飞 TikTok 给美国吗？川普今天这个意思几乎就已经是要放飞了。
嗯哼，
你怎么看？
我不绝对排除。
OK，
不绝对排除。就是关于中共呢，我一再和大家分享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在讨论中共对 TikTok 的控制，对很多这些就是侵害这个西方世界的文明的这么一些这些就是势力，或者是一些这种技术手段，是吧？在一般情况下，我不认为中共他会放弃。尤其是 TikTok 的在这个整个西方社会它的影响力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要考察这个问题呢，它一定要放在一个背景之下，就是中共自己的政权它其实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一再和大家说，虽然我反复讨论过了，就是在这儿我就不去重复那些证据啊，
我们讲了三次远方对话，讲的都是话题，
对对对，所以呢 也就是在中共如果说他真的出现以习近平为首的这帮人，他们的权力如果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先暂且说如果吧，我知道可能很多朋友老师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是吧？我们先假设，如果说他是真的出现了问题，他的权力出现问题，中共高层的整个政局会出现一个大的翻转。这种翻转我并不认为它是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是说中共他连这个共产主义的制度他都不要了，他一下就走向民主化呢？不一定，不见得。但是呢，至少以习近平他的这种做法，他要搞东升西降，要和美国来就是高度的对立，甚至还不惜要爆发一场战争的这样一种逻辑，这样一种思维，这种方式可能会要出现重大的调整和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考量任何中美关系的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来考量。所以也就如果习近平一旦失去了他的权力，换了一波人上来，他们还愿意继续去像习近平一样跟美国来敌对，甚至来开战吗？我觉得可能就要画上一个巨大的问号了。所以他一定会出现很多重大的这种调整。你在这种背景之下，你再来看中美之间的这种谈判，或者是一些重大的外交的一些交往，你才能够看得准确。否则的话，如果说我们一直保持这样一种概念，一种固定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啊，习近平现在依然是大权在握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很难去理解，哎，他怎么会出现了很大的这样一些变化？比如像刚才你说 TikTok， 他怎么突然，他有没有可能他政治就会放弃啊 ？TikTok 可是他的这种无形的一把刀啊，就是捅在美国身上是无形的一把刀，这是非常有力的一个武器。所以是，这是我的看法，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对，这确实是啊。你要问我的看法的话，我觉得很难看清楚，我是不太看好，我还是不太看好。因为我觉得在中共内部的这个权力斗争，或者把他的权力斗争解决掉，要解决中国未来的方向的过程中呢，我觉得 TikTok 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小的一个事儿了。所以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做出重大的转变，我倾向于认为说仍然是中美之间谈判，就是中共和这个团体，不管是这个习近平掌握的中共还是谁掌握的中共，他跟川普之间谈判的艰难谈判中的又一个艰难，给川普一个希望，接着也许又没这个希望。我觉得川普对俄罗斯谈判跟对中共谈判都是同样的性质，对川普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他不了解对手，
对他，因为川普的对手就是生意人，他的那个交易的艺术对付绝大多数生意人是足够的，但是对俄罗斯他是不够的，对中共我认为是更加不够，
他更不了解。对，其实说到这儿我补充一个信息，因为我这是今天早上也才看到的，川普呢他应该是公开的承认，他说他调停俄乌停战是失败，他真的是用这个词，不失败了。我很惊讶，大家知道川普从来几乎也是从来很少不认错的，是吧？公开这么认错，说我不行了，这件事我没搞定，是吧？几乎你是见不到的。但是今天川普他把这话说出，而且他是非常罕见，直接说俄罗斯是侵略者。他是在谈到当时是谈到什么呢？他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说俄乌现在这个双方死人都非常多。他说这过去这一周又双方死了8000多，他这个伤亡太惨重了。当然他提到了，他说因为俄罗斯是侵略者，所以他们的伤亡肯定是代价是更多更大的，更惨重的。然后他就说到了，接下来他就说了，他说我原本以为我会很容易的就能够搞定他们，让他们停下来，但是呢最终我失败了，我没有能够做成这件事。
我觉得我觉得确实川普承认这一点。我觉得川普第一呢，我一直认为他对共产党，包括北韩，包括他谈了三次的这个金正恩，我觉得他对北韩、对俄罗斯、对中共都非常不了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川普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我一再看到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所以他无非就是早醒跟晚醒，他一定会醒，他一定不会像傻瓜一样的走个4年。对，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是觉得俄乌战争啊，说实话，我觉得俄罗斯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的，就是非常的不理性。你看现在啊，我觉得普京都认为他在前线一定是、这个、
节节取胜，
对的，节节取胜。可是那个克罗格将军，他明确的说，他说你去问联席会议参谋长，他就在门口，你把他叫进来，你问他俄罗斯是不是在战场上是一个取一个胜利的状态，他都告诉你 no， 他没有，完全就是一个僵持状态。那么可能乌克兰现在没有大量的美元之前，他没法反击，可是俄罗斯根本就没有战场上风。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去他的无人机去攻击罗马尼亚，去攻击波兰，我认为哈，这是我的看法，你也许你看法不一样。我认为普京就是已经到不理性的状态，这种就是近乎这个，就是这种非常不理智的状态的原因。
他有误判，
对，我认为就是误判了。第一个对前线的误判，第二是对后方的误判。他认为习近平跟他说合作无上限，我背后靠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打你欧盟难道不够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中共也是个误判，内部的经济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他要掏出国力来干这么一件叫做对内 伤害自己经济，对外得罪全球一大半朋友的这么个事情。总而言之吧，这就是这两个伙伴哈。我认为普京受到习近平或者中共的强烈的影响，他的不理性迅速放大，这两个难兄难弟走到一定时候真的走到坑里去，走到很坑里去，才能这件事情才能有转机。
我看到的，我就简单补充一下，我看到的就是这还是俄罗斯的他们媒体自己给报道出来的，因为就是通过一些消息人士，就是他们觉得普京应当是做出了一个判断，他认为俄军在今年这个就是冬季来临之前，应该就可以俄军可以彻底的拿下乌东那两个州，尤其是顿涅茨克那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叫做波克罗夫斯克，那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高地，他能够把那个拿下来，他就这个能拿下来，他就觉得基本上那俄军以后就是相当于是如履平地了，是吧？接下来再往下打，他认为他在今年之内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呢。当然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个人看法，我认为普京是出现了一种重大的误判，可能也许普京本人他觉得他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他获得的情报使他做出这样一个决断，他就认为为什么我一再跟你说，我说川普他可能搞不定普京，因为普京他正是基于他这个判断，他不会在这种时候来跟川普来停战的，我正在节骨眼上，我觉得我马上就是最多再等上熬上个两三个月，我就可能把这个我想要拿的东西拿到手了，我为什么在这种时候要跟你停战，这个就是因为普京他是基于他的重大的误判，所以他拒绝了川普给他递过来的橄榄枝。这个背后，
对，我再说一下啊，川普在去年这个大选的时候说我24小时能让俄乌停战，大家都笑话他哈，我在节目中我给大家有解释，我认为他说这话是有谱的，但有谱是什么呢，就是说基本上有两句话跟乌克兰说，你不停战，你不停战，我撤掉我的支援，人家就碾压你，你整个国家都会丢掉，别说什么这个东部的两个州了，四个州了。他转身对普京说，你不停战，我全力压上去，打你个落花流水，不仅乌东拿不到，你俄罗斯可能会克里米亚都可能丢掉。后来为什么没有发生？我认为川普第二句话到今天没有讲。
对，
但是问题是他是还是可以讲的，他也可以做的。这就是川普他做生意的时候，他的交易的艺术就有一条，他说 You stand tall, chances are the other side will back up, and if you don't, you shoulder the consequences.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显得很强，99%的情况下对方会退，你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如果对方真的不退的话，你就承受后果。所以当时 我在这个网上跟大家有个辩论哈，当时他跟北韩说，你要继续发射你那个核武器的话，
他说我有更大的，
我把你打成火海。当时就有一个问题说，如果金正恩继续这么干，他会不会把它打成火海？我认为他真的会把它打成火海。这就是川普的交易艺术，他背后的那个东西，他轻易不用，但是他会用的。所以呢，今天在那个选项，他24小时结束俄乌战争的那个选项，他仍然在他手上，他只是没有用而已。他一直试图展现善意，他不知道对方已经变质了，他还要展现善意。但是呢，我觉得哈，在美军眼里，俄军是不堪一击的。
对，
我看到美军的克洛格将军那个话里话外那个意思，在我们这里你啥都不是，
是
我可以很快把你打溃，
连个乌克兰他都搞不定，你更何况
对啊，你打谁啊？你打美军啊？你，所以这件事情总而言之吧，就是很不理性的哈，这个普京和我觉得那就是很邪恶的中共，他们到底要走到多 low 哈，要多惨，他才要停手。
总之呢，就是我个人看法吧，对于这个俄乌战争它终极的一个愿景，我把它当成是一种愿景，我觉得可能普京最终他会输的这场战争，甚至这场战争有可能会成为一根导火索，会导致整个俄罗斯会出现再一次的解体，都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好，那怎么样，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好，
将近
跟大家
一个小时，
哇，已经聊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了。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跟我们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这个互动，是吧？我们的远方对话呢，我们现在真正的到了远方，然后明天我们可能还要去到更远的远方，然后我们还后续还会和大家来继续进行这样的一个对话。
好，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保持。
对，好，还有远方对话，最后说一下啊，在远这边呢就订阅方这边哈，在方这边呢订阅近远这边，我们下面就有那个一点击就可以打开对方的频道啊，就可以点击一个订阅，这个叫做订阅，好吧？我想订阅、点赞、转发，做这样的事情都是在帮助，在美国争取真正的好的媒体的言论自由。
对，
好，那这样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再见。
OK, 拜拜。
拜拜。